看了录像带之后我就觉得非常好，我就觉得
是一遍那个书，但是就是练功
激动得不得了，真的说一个身心的，
我们立刻就写了好几份材料，
是因为后来我看这个书我看
自己受益了，而且他
这是1998年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拍下的镜头。这一天，华盛顿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照片上的这个人，三个月前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功。
我们有一起就是练功的工友有拍照片，那照片里头如果有我的镜头在练功，往往就是在压腿，因为盘不上嘛，一开始要压腿压很长时间。但是因为我当时觉得那个这个修炼的功法确实很好，确实是个正法，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说法轮功非常的正，这是我第一个印象，所以我当时想修炼的决心也是很大的，所以尽管我知道这个以后的盘腿会非常的痛苦，但是我还是决心要练。一开始
于先生这时的感受和体会是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在三年前就已经走过了。
上去，另一腿可真费力气，还不见得能上去。我一会儿。
1995年，李洪志先生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传功讲法学习班以后，法轮功的声誉很快提高了，全国各地学练法轮功的人数爆炸性增长。尽管此刻人们对法轮大法的法理还没有更深的认识，但是身体上的神奇变化却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呢，患了七种病，冠心病、脑有瘤、供血不足、两眼白内障、汉美尼尔综合症，这个颈椎吧，从这个哈二一直到四全增生，这个脖子和身子哈，它都是一条线的这么来回转。另外还有这个类风湿。什么腱鞘炎，啊，这个一天呐，叫做病把我折磨的哈。开始在单位上班挺忙的，回到家这回也上班，到医院去上班。当时把我折磨的哈，一天非常痛苦。有时我就想，我说我活的哈，好像哎呀非常痛苦，有一种哈轻生的这个散念，你知道把我折磨的。
您觉得这个练法轮功，您觉得受益最大的是？
哎，在我身上有这么三个哈比较神奇的变化，啊，这用我自己的话讲，第一点，原来我的头发吧，没有黑的，叫病折磨的哈，全是白的，啊，这个。我第一次参加班前说有个白头发老太太，然后就指的是我。我现在呢头发呢你看逐渐变黑了。第二点呢，我这个牙非常不好，前门牙都是活动的，现在呢都固定了，而且里边生出新牙来，在这个位置又长出一颗牙，是吧？我觉得第三点呢，最大的就是我的身体从里到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我没练功之前五脏六腑都有病，没告到最后心力衰竭，那也就是离死不远了。到年底孩子车都在家备着，很怕老太太一时过去，是吧？所以这些事情，
这种长期以来在病痛的苦海中挣扎而修炼之后不久便奇迹般痊愈了的事例，在法轮大法的学员中屡见不鲜。超常的现象印证了超常的道理，很多人由此坚定了想要修炼提高的愿望。然而什么是真正的大法修炼，对大多数刚刚走入法轮功的人们来讲还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对修炼的认识仍旧是刻苦练功。
每天我就坚持从那个大概就是盘单盘腿吧，只能5分钟，然后呢慢慢慢慢一天一天的就那么坚持，就是变成15分钟，然后变成到30分钟，后来就到40多分钟。就是从第一次看了书以后，然后我再没有看过一遍那个书，但是就是练功。
针对这种情况，1995年12月，李洪志先生写下了拜师一文，文章写道：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一切功一切法 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知，学者自辩，反复通读已在道中。李先生告诉学员们反复通读的就是这本转法轮。在书中他明确阐述了一个人要想真正提高的关键因素。
人修炼上不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不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第二个就是不知道注重心性的修炼升不上来。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必须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高自己的心性。要提高修炼的层次，首先必须去掉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各种不好的观念和执着。翻开人生的画页，摄影机记录下的是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不同的面孔有着相似的命运。
中国国家卫生部近日在一项调查中指出，肺癌及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已成为中国城市人群中的第一死因。
1998年2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条新闻让人们又捡起了这个有关身体健康的老话题。吸烟有害健康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早在1996年1月，全国就发起了一场禁烟运动，烟草广告也被禁止在电视上出现。包括北京在内的26个城市通过了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法令。但是据1996年4月《人民日报》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每年的香烟消耗量占全世界的30%，现有3亿5000万人吸烟，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2%的增长率递增着。
烟对我来讲是一个大的问题，抽了10年，我一天要抽1到2盒烟，而且我抽烟有个坏习惯，经常点上一根火柴，点着了以后就是一根接一根抽。所以跟朋友谈话的时候要抽，吃完饭要抽，反正总之紧张的时候要抽。后来我看这个书，我开始明白了，因为我过去觉得人生无常啊，人生苦短啊。后来有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吧？反正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觉得人怎么还不都是一死吗？还不如痛痛快快死，是吧？喜欢什么就干什么。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修炼的方法，对我来讲，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变得有可能了，是吧？比如说人一定要衰老吗？一定要病吗？生病吗？是吧？这个一定要痛苦吗？他这种过去觉得这是一定是这样，但现在有可能不是这样。这是一个过去觉得很多事情是不能干的事情，但自己又好像控制不住要去做，做完以后呢又觉得很有罪。那么现在发现呢，明白了这不能干，为什么不能干，那自动就不去干了。那么这对我来讲，对一个人来讲，他心理上的冲突啊就少了很多，少了很多。所以呢，我觉得生命中突然有希望了。那为了这个希望，那戒烟那就简直就不算什么事，就很自然的。就我
1997年春天，国产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在北京上映，立刻引起社会的关注。短短几天时间里，观众人数达128万。这部影片以雷锋生前的战友乔安山为原型，讲述了一个学雷锋做好事的人在当今社会所经历的真实遭遇。
妈，现在都讲怎么赚钱，谁还学雷锋啊？
呸，你再给我说一遍。
这本来嘛，
把烟掐了。
影片主人公在雷锋墓前发出了这样的叹息。
现在有的人咋就只认得钱呢？咋就一点良心也不讲？好事难做，做了更难。
也是1997年的这个春天，在东北的另一座城市大连，正在举办大连市第2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这 经常谈到失与得的关系，常人中也在谈失与得的关系。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利益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
这位年仅4岁的小弟子所读的这段关于失与得的道理，正是法轮功学员们每天在亲身实践着的。
当时吧，我看这部书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打动我的心。在什么上打动我的心呢？他主要是让我们做一个是先他后我，无时无我这样一个完全为别人的人。而且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行行标准，叫做真善人，你就得按照这个去修心。这么一修了以后呢，整个的就心就宽了，把一切都放下了。你比如说在知识分子中最容易这个就是对名和利的那种执着，所以在提子的时候你争啊斗啊抢啊都是这样的。自从学了这个书以后，把这些都放淡了。您说了，心宽体胖，我长了20多斤。
清理精神上的废墟，荡涤生命中的尘埃。学员们在最初的跋涉中，总是会遇到很多预想不到的困难。很多人在过去练过各种气功，也有不少人一直在探求、思考人生的真谛。在接触了法轮大法之后，人们一下子就明白了许多想要明白但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有人因此在家庭、社会中表现失常，却引起了亲属们的不理解。
然后刚开始得法，人就一下子就很投入，然后呢，那个肉不吃了，电视不能看了，电影也不能看了，看了恶心，就嫌难受，就是不愿看。难看那个以前喜欢听古典音乐，连古典音乐都不愿听了。说就一开始变化很大。那当时我先生对我以前就有了很大的意见，一下子他以前虽然说我很忙很累啊，也回家晚呐、啊，也对他不客气啊，很多事情不和他商量啊，很霸道啊。但他只有一心为了家，所以他很多事情也可以，虽然有时候也忍受不了，但他当时还是心甘情愿的忍受。但是呢，我一开始练法轮功了，心里不在家了，然后晚上老去想去学法小组去学法，然后马上我7月份得法，8月份我就去新加坡法会，9月份去日内瓦法会，每次法会回来啊，都激动得不得了，真的说一个身心的变化就欢喜，但是就说同时的欢喜心很强。等我再从3月底从纽约法会回家的时候呢，回家他就非常不高兴了，他就和我讲，他说你要么选择法轮功，要么选择婚姻，你只能选一个。说那时候就非有段时间就非常非常的苦，大家就像陌生人一样在家里。那么当然夫妻间有很多事情发生，那时候我就知道呢，也是老师让我提高的，所以就一直向内找。什么事他一不高兴，他一大声一说我一扯一对我发怨气啊，我就开始向内找。当时呢找的也找得很苦，但是以前是常人霸道惯了。后来呢，我就告诉他，我自己慢慢明白，就告诉他，我说呢，你对我怎么样，你要离婚，你要分居，你要离开，怎么样都可以。我说我这一辈子来，我就是你的妻子。我说那没什么好说的，我说我会尽量做好，当一个好妻子。我说后来他也听我这话，他也挺感动，因为我这个人真的。
在这种遇到矛盾向内找，在生活工作中不断要求自己做个好人、更好的人的修炼过程中，学员们感到自己的心态在悄悄变样，周围的环境也一天比一天更祥和健康起来。法轮功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喜爱。对此，李洪志先生在最开始传功讲法的时候就揭示了其中的深刻道理。
就是我们学员呢学功以后，当这个社会呢，我讲了，我说我们这个功法呢，社会上啊能够起到这样一种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因为正法修炼，我们要求人的心性啊都提高，人人都这样做的话，他必然会这样。
自从1992年李洪志先生出山讲法，法轮功一直作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直属公派，按规定在全国各地建立辅导站， 并在北京成立法轮大法研究会，帮助李洪志先生及时有效地指导人们的修炼，不出偏差。从一开始，李先生就严格规定了法轮功的传播方式。
所以我们所有的辅导站都是不摸钱、不碰钱的，不存钱的，不搞实体、不治病的，完全是一个负责真正实修的。我们这个学员也是一样，是吧？不准用这个法轮功去求钱，给你这么多东西干什么用的？可不是给你求名求利的、发财的，是让你修炼的。
在这严肃的大法修炼面前，一些固有的观念和恶习是顽固的，也并不是每一个参加练功的人都抱着一颗想要提高、想要修炼的心走进法轮功里来的。几个曾经最早在长春跟随李先生学习法轮功的人，因为放不下对钱财的追求，以给人治病为名到处敛财，受到了李洪志先生的严厉批评。他们却因此决心与法轮功为敌。1994年11月，这几个人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材料，罗列了12条罪状，向中央13个部门控告法轮功。这个时候，中国大地上正刮起批判伪科学的风潮，中央的一些部门因此准备在95年春节过后取缔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几个主要气功门派。
里头罪状里头不是有一条说李老师盗窃人家功法？什么叫盗窃？李老师根本就不会气功，是听了人家哪一个班以后，把人家的班呢编了编了就编了，证明他。你看李老师有那个班的学习的学员证。就我们去的时候呢，那个人呢，当初办班讲的那个讲课的那个人呢，后来一学完李老师的这个功以后，觉得那不知道比他的好多少了，人家早就学法轮功了。而且是早就不干他那时候了，我们就跟他讲有这个事，他说：“哎呦，这我去。”所以我们就找了国家体委，国家体委一听我们的情况非常好啊，这么好这么好，他说：“哎呀，你们这么好，你们怎么赶快不组织起来？你们赶快搞组织。”我们说：“老师说不许搞组织，我们不搞组织，搞起组织来跟我们修炼没关系，我们修炼就是不要组织，而且组织起来以后人家害怕。”啊，觉得我们有，他说：“哎呀，根本就该早该组织，你们就是该应该搞科研研究会，你们搞学会，你们搞什么？我们支持你。”说这个事好吧，我们给你处理。
1995年2月9日，中国法轮功研究会向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写出了3份详细的汇报材料。介绍了法轮大法自传出后对社会负责、对修炼人负责的真实情况，并针对长春几个人的揭发材料逐条解释了事实真相，使谎言得到了彻底澄清。1996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第14届六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强调了目前中国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的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严重问题。这时的中国气功科研会，随着老一批负责人的相继离去，也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靠气功赚钱的经济实体。面对这种情况，为了法轮大法的发展能继续保持纯洁、正确、不变不破的形式，李洪志先生在96年初委托当时法轮功研究会的几个学员向中国气功科研会正式申请退出。这一举动却触动了几个一贯靠打击气功达到出名目的的人，他们再次利用94年长春几个人的污蔑材料，由中国气功科研会以文件的方式向全国各省下发，并报送国家体委、民政部、公安部、国安部等中央9人小组的各部委。这起诬告事件很快被主管气功的国家体委严肃指出是违法行为而不予理睬，但却引起了中央高层个别人的注意。1996年6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的评论文章， 把当时在北京被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的《转法轮》称为宣扬迷信，当作伪科学进行批判。一个月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大法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为取缔法轮功做准备。这次公安部的秘密调查由于找不到任何法轮功非法的证据而不了了之，但是这一系列事件却在社会上对法轮功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学员们也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如何面对和走出这样的困境，又成了学员们修炼中一个新的课题。
因为呢，在公园里练功嘛，天天那么多熟人啊，天天有手见面，那有的呢出于好心啊，有的笑话笑话你啊，有时候问问你啊，哎，就说了，你离休了，为什么有福你不去享？天天去做魔海找罪受，你图什么呀？还有的讲呢，你是老同志了，为什么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啊？天天坐在公园里闭着眼睛坐在那里干什么？也还有的讲，说你练这个功啊，听说是邪教哦。报纸都登出来了，你还管啦？所以呢，说三道四，什么样的言论都有。块头呢，听了这些勾着人心的话，确实心里有点难受。啊，几十年在一起了，大家哎，看你讲这个笑话，你自己呢心里面确实是有点不好受啊，甚至感到呢啊面子不太好看。所以练功时候，我们在黄花岗练功，这个凉亭。有时候来练功的时候，光这个头把头低下来一点都不用大家看哦，啊，有时候找个柱子来挡一挡，啊，所以我经过学了大法悟道，我们修炼是堂堂正正的事情，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并且理直气壮的向不了解经上的一些人进行宣传解释大法。说明我们的大法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迷信，不是宗教，更无所谓邪教。那么呢，就从而消除他们的误解和偏见。后来有的人也表示理解，有的人呢也表示要修炼，哎，也买法轮这个转法轮的书啊。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97年，以中科院院士何作修为首的一些人开始在全国各地不断发表批判法轮功的文章。1998年5月，他又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再次对法轮功进行攻击。
他们那个科学院呢，有一个学生，他是练其他的气功的，他什么气功他都练。他呢，也有一天就看到人家练法轮功的，他也去比划比划几个动作。然后过些天他就说他不练法轮功了，他现在要辟谷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结果呢这个何作修就把他拿出来当成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法轮功就是不吃不喝的。
因为北京电视台那个观众面非常广，北京好几百万人，所以当时就觉得哎呦他这个影响太坏了，这样来那个污蔑法轮功嘛，等于是。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呢，就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跟电视台的编辑啊，告诉他们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把我们亲身练功的这个经历告诉他们。
5月29号这一天，北京电视台的院子里来了很多法轮功学员。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们异常的平静祥和。
后来就学员就开始。就讲自己的那个亲身体会。一位女士吧，她的儿子啊就触犯了刑法，犯了罪吧，她就跟大家讲，她说我就是因为学了法轮功，就是要按照真善人来做人，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最后呢，这位阿姨呢，她就是带着她的儿子到公安局去自首。后来在他 那个下一次就是再去探监的时候啊，他的儿子就跟他妈妈说，他说哎呀妈妈，我就是以前我没有看到这本书，如果我要是早看到这本书的话，我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今天也不会在这儿了。当时他讲这个时候，在场的人都是特别特别的感动，我现在讲起来我都是觉得很我还记得他的讲话的那个样子。
不久，北京电视台的记者专程到玉渊潭公园的练功点实地采访，几天后电视中播出了这个节目。
身体在各个方面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人都是身体都是非常健康的。
一次次对法轮功的不公正对待和无理攻击，就这样在学员们的善意说明中得到了妥善解决。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学员们从最初对身体变化的感受，逐渐对修炼的真正内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成熟了。与此同时，参加修炼的人数也在持续稳定的快速增长着。1998年，在东北、在华南、在西北、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到处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来自社会，他们在心性提高后所做的一切，为社会稳定和道德回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在这一年的11月，李洪志先生写下了他在红营中的最后一篇《笑》。我笑，众生觉悟；我笑，大法开船；我笑，渡船起航；我笑，众生有望。